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我们要从头开始建立一个21世纪的文化，然后呢，我们从尼西米记到新约时代的教会，一直到中古时期，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个时代从来不会没有见证人的，圣灵在每一个时代不会没有见证人的。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教会传统提到一个绝对的位置，就是说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使徒去世之后，就黑暗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我们的教会的创办人重新发现真理，这个很容易会走极端或者走异端的道路啊。我们在大公教会里面学习不同时代圣灵如何光照教会，教会不完全的Not perfect， 不完全的回应圣灵的光照，教会如何解释圣经，解释信仰，教会如何顺服大使命，或者没有完全顺服大使命，这些好的我们学习，不好的我们借镜。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16世纪，也就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这一份的大纲的第二页。我们从第三点开始讲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领导宗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 这一个运动，当时的时代是16世纪，16世纪是一个欧洲开始都市化 Urbanization的一个时代，16世纪也是文艺复兴到了一个高潮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人文主义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说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传统的基督教福音派的基督教解释人文主义，从艺术，从其他文化方面所看到的，就是人从教会被解放出来，人就是宇宙的这个 measure of all things， 万物的量度，就是说人是绝对的真理的标准，人是宇宙的主角。尤其是从教会对艺术跟科学的突破那里解放出来，那这个是一般对人文主义的解释。在20世纪，有一位的历史学家叫 Paul Christeller， K-R-I-S-T-E-L-L-E-R， 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叫做 Renaissance Thought， 文艺复兴思想，薄薄的一本书，大概1950年上下出版的。他说原来怎么叫做人文主义者， Who is a humanist？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人文主义跟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人文主义者呢，是在16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面，欧洲一些大学里面，在大学里面教修辞学的老师 rhetoric teachers， 他们自称自己是 humanos 或者是 humanist 人文主义者。欧洲的大学自从 Thomas Aquinas 阿奎那以来，欧洲大学的课程 curriculum 是按照希腊的哲学，也就是 Aristotle 阿里斯多德的教育哲学所编排的。大学的课程是按照 Aristotle 的那个设计所安排的。哲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等等。而修辞学呢，这在阿里斯托特的课程里面是很不重要的一科，很次要的，有点像我们今天进大学呢，英文程度不好要加添一科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当然没有那么次要，可是呢，反正修辞学不是最上乘的科目。所以修辞学的老师啊是不被看重的，哲学才是最重要的。哲学、神学这些呢，是当时大学里面最重要的学科。可是这些修辞学老师呢，在16世纪呢，提出了一个口号。他说呢，一个有教育的、有文化的、有修养的一个人呢，是在群众面前会讲话的，会演讲的。那当时在这个都市文化里面也有一些场合呢，这些的无论是法庭或者是广场上啊，这些知识分子有机会演讲的。那人文主义者说呢，一个人会演讲需要两方面的修养啊。我们先用两个英文的字，一个是 eloquence， 就是说要修辞的非常美，讲得很好， eloquence。 第二是 wisdom， 有内容，有智慧，意思就是说有话可讲又讲得好， wisdom and eloquence， 有点像儒家的讲君子这种的一种的理想，当然完全是靠人的努力的。那人文主义者说，假如要演讲有内容，修辞又好的话，最好训练自己的方法就是回到古代的希腊跟拉丁文字里面的一些的文献，包括文学，就是诗啊等等，哲学，还有很多的论文 essays。 那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种的把古代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的古卷，哲学、文学、历史啊、伦理、论文等等啊，把这些的古卷都拿出来再抄，再拿来学习。那当时的政府皇帝呢，也开始一些新的大学大量的在抄，那后来就印了啊，到了十六世纪就开始印了啊，因为这个印刷是大概1470年代才在西方开始。因为呢，在第八、第九世纪开始，回教兴起之后，啊，很多以前是基督教文化很兴旺的地方，尤其是非洲的北部，啊，都被回教征服了。因此呢，很多这一些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的古卷都失传了。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些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的古卷，包括新约圣经，要都找回来的话，我们可以在欧洲跟美洲不同的博物馆可以找得到。今天我们可以找得到的古卷 manuscripts 啊，那些 papyrus scrolls 这些卷起来的要 roll out 才能看那些的 papyrus scrolls 啊。今天我们找得到的古卷呢，在16世纪的时候 80% 都找出来了，所以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努力，把这些古卷从北非传回到葡萄牙、西班牙，再回到法国、意大利跟欧洲各地，是一个很广的一个的运动，把这些古卷再找出来，再抄、再印、 在学。那这个是当时文艺复兴一个很重要的运动，所以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里面呢，有不少这些的知识分子啊，他们是饱学古典，就是希腊拉丁文的文学、哲学、历史等等的。那他们学习的包括新约圣经，马丁路德是在这种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加尔文他所受的教育是典型的一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教育，意思就是说他所受的教育不像我们今天在大学里面修几门课，当时的一个最高的最优秀的教育的方法就是在不同的大学城里面住一年两年三年，然后再搬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再住一年两年，再搬来搬去的，这样子呢在欧洲里面那些大师你都有机会去听他们的讲学，不光是听，还要在当地的一些的知识分子啊，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话里面你都有份儿，一个青年人啊可以听这些的长辈的谈话，那这个是当时学习的最高的境界，加尔文就是受这种的教育的。好，那所以呢在宗教改革的16世纪的时候，印刷在西方刚刚开始啊，人文主义者把大量的古卷抄写印刷流行，马丁路德就在这种的情况下从事改教。马丁路德是德国人，他少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经过一个森林啊，大雷大雨很害怕，他就向一个圣人圣安娜 Saint Anne 祷告，他说 Saint Anne save me and I will become a monk， 救我的命，我愿意许愿做一个修道士。果然他没有死掉，他还活着，他就进到修道院里面，他进到一个奥古斯丁的会 Augustinian Order 的一个一个的修道院 Monastery。那重要的是呢，马丁路德进到修道院的时候呢，他越是努力认罪，他越觉得自己是罪大恶极，甚至乎非常的 depressed， 情绪非常的消沉。在没有讲这个故事讲下去之前呢，我想提一两点，一方面从基督徒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从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来看这一点。耶稣基督说啊，人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从我们的心里面就涌出活水的泉源直到永生啊。那水呢在约翰福音啊是指圣灵啊，至少会有一个地方是指圣灵，约翰四章跟七章，意思就是说悔改 repentance 啊，悔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到心灵的赦罪、洁净、释放、喜乐、清洁的良心 ，joy and peace, freedom of conscience, liberation and freedom， 这是活水啊、嗯。好，马丁路德就跟着典型的天主教教导的方法来忏悔 ，penance, P-E-N-A-N-C-E, penance。忏悔跟悔改 repentance 是两码事，在我们的神学课里面我们念过这一段的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是一节非常重要警告我们如何悔改的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忧愁的方法，按照世界世俗的方法来忧愁，结果是死，没有活水的泉源。可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忧愁的话呢，他生出一种的懊悔或者悔改 repentance， 这种的 repentance 呢，这种的悔改呢，是没有后悔的 ，no regrets。意思就是说 ，remember the past in a new way。我们有新的回忆，不是后悔，不是懊悔，不是懊恼啊，乃是新的回忆。感谢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以致得救，得到的是救恩、生命。所以悔改在改革神学里面，在归正神学里面的定义有三个要素。真正的悔改，依照神的意思的悔改，有三点，其实不止三点，不过我们最记得最重要的三点。第一是承认，这个承认里面又分两点，承认我的需要，或者说我的灵魂在神面前，在永恒的天平上是多么的危险。承认，那当然这个承认是在圣灵以他的道、神的话光照下的承认。我们通常讲这一点讲得很快就过去了啊，承认我是个罪人就完了。不是，我们承认既然我们是个罪人，在神、圣灵与神的道、神的灵、神的话光照之下，我们的污秽的灵魂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配他的愤怒与审判与咒诅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按照神的意思的忧伤 Godly sorrow。 这个忧伤不是说神啊可怜我的眼泪，你看我流了这么多眼泪，这个潜意识里面呢就是希望神可怜我们可怜的状况。有一首圣诗叫做 Not what these hands have done， 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给我赚回、买回神的赦罪之恩，连我的眼泪都不值钱的。当然，神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接纳我们的眼泪，但这个不是因为眼泪本身，我们的忧伤本身有什么价值。所以，悔改的第二步是 godly sorrow。这个 godly sorrow。敬虔的忧伤包括恨恶罪。那假如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在神的面前有按照真理光照的忧伤跟恨恶罪的话呢，假如不是按照真理光照的话呢，这种的忧伤很容易就流成圣经里面说的世俗的忧愁，或者是懊恼regret， 或者是忏悔 penance。 penance 在天主教的 教导之下就是努力的去认罪，所以马丁路德他越认罪越觉得自己是罪大恶极。顺便在这里说，很多很多的华人基督徒都有这种的经历听完一篇道，神的道责备我们，众人就随兄回家去了，没有赦罪之恩，没有喜乐，没有活水的泉源。中国的二十世纪的文学里面有很多这种的恨或者是呐喊，很多的深层的忧伤。可是从鲁迅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没有带给中华民族的真正的释放，心灵的释放，文化民族的释放，就是因为我们的忧伤懊恼是世俗的，是人为的，而且是没有出路的。悔改的第三点，第三个要素是跑回到十字架的面前， run to the cross、okay？ 这一点呢，无论是加尔文、清教徒，我以前的老师 John Mill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Repentance and 20th Century Man， 悔改与二十世纪人John Miller C. John Miller 他就强调这一点， 悔改的第三点就是跑到十字架的面前。R.C. Sproul 常常会喜欢用两个拉丁文字 Coram Deo， Coram Deo 就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光之前。所以悔改呢，第三方面呢，是在神的面前，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就交错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的罪或者人类的罪性所带来一些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的包袱、我们的回忆、我们的伤痛伤害等等等等。还有这些伤害带来的疤痕那同时呢，我们不光是口渴，而且要喝。很多人 thirsty 渴了，但是没有喝， they do not drink。 马丁路德的心路历程就可以说是从口渴到喝水这个路程也就是我们华人基督徒中华民族很需要理解，然后呢深化这个悔改呢，不光是信耶稣初步的，而且是不断的应有的一个新生活的习惯，新的生活的习惯。马丁路德他越认罪就越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因为他的良心conscience 是非常脆弱的。那在这里也顺便提一提，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个人认为至少三分之一，可能是大半都有很脆弱的良心 fragile conscience，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讲祭偶像的是不是可不可以吃那一种的软弱脆弱良心。脆弱良心本身不是一个坏事情是一个人之常情，就是说呢，犯了一点的错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做得非常错，非常坏，我真是坏I did a terrible thing， 很可怕的。那这种的良心的控告呢，在中华民族里面呢是很强的，因为加上有几个因素，一个是良心本身的脆弱，第二是父母家庭家族给我们很多方面的教育的方式都不鼓励我们，不鼓励我们相信天父爱我这第二点。第三方面，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鼓励自卑的，我不行我不行，别人好这假谦卑了真的谦卑是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感恩在神面前奉献给他，好好的用。自己不如别人吗？我们就可以欣赏别人，学习钦佩是不需要自怜的。那这个脆弱的良心加上家庭教育方式加上自卑感等等的，就让我们常常觉得我在神面前不行， I'm no good， not good enough。 马丁路德就是这个感觉，而且感觉到一个地步是他是emotionally depressed那顺便在这提一提呢，当神的道进入到一个人心的时候，圣灵会做一种真的好的对的健康的死人扎身之罪 conviction， 这个 conviction 死人之罪，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也就是悔改的第一步呢，跟现在所讲的脆弱良心的这个自我自怜自卑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圣灵扎心使我们知罪，我们下一步就是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认罪跑到十字架面前。可是脆弱的良心呢，是让我们在里面打滚打滚打滚得不得到活水的秘诀是我们在心里面兜圈打滚呢，还是跑着奔跑到十字架的面前，那里一切的重担设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不过这个设在十字架面前这个行动呢，可能是一次过的，但是可能也是要屡次的，不是不光是因为我们罪很多， 而且是因为我们里面很多东西要整理啊，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十字架的面前。马丁路德的上师，那个修道院的负责人啊 Abbott 啊 ABBOT 或者 TT， 这个 Abbott 就把他调动他的工作的岗位去大学里面做教授去了，这样子给他一个换一个环境，可能他的心情会好一点。马丁路德就开始教神学，那教神学就要备课，要备课就要读圣经啊。那他读了很多诗篇、加拉太书啊，不同的书卷。所以马丁路德的著作呢啊，厚厚的一本一本有50本这么多啊，写了很多很多的圣经的注释，也努力的翻译圣经，从原文，因为当时在中古时期的天主教的文化里面呢，圣经是念拉丁文的，而且只有神父跟有教育的人才能够读圣经，平民呢就听教会里面神父读，然后简单的讲解，就没有什么圣经可读的。马丁路德在讲解圣经这个教书的过程里面，就发现了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啊，曾祖仁牧师可以给我们作证，是不是传说的还是真实？有一次他在意大利某一个教堂里面跪在那里爬这个楼梯，这个也是认罪悔啊、懊悔忏悔的一种的行动啊。当时天主教的很多虔诚啊，这个爱虔诚过啊过分啊自卫啊缺乏的这种的这种的为自己赚得赦罪的一些的行动。这个传说他爬了一半的时候想起，诶，我在教堂里面不教课。课堂里面不是在叫义人必因信得生吗？圣经不是这样说吗？他跳起来跑下来了啊。那这个是一个故事啊，真的还是不假的，那个要看历史家他们怎么告诉我们。马丁路德的整个神学是可以叫做十字架神学，就是我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这是马丁路德的神学的中心核心的思想。我们用归正神学，也就是说啊，经过了马丁路德、加尔文、清教徒等等的解释，我们可以把马丁路德所重新发现的救恩这样子来归纳，这样子来分析。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跟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福恩因着信， okay? By grace through faith。 恩是我们得救的 foundation， 我们的根基、根据、依据。我可以做什么能够赚得永生？答案是 nothing， 一点都不可以，因为完全是耶稣基督做的，完全是父神所在永恒里面预定计划，主耶稣成全在十字架上，也是在他的复活上成就了。所以呢，人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污秽。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包括他的永恒的预备，在历史上十字架的成就，还有圣灵临到我们，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那完全是神开恩的，可是这个神的恩典怎么临到人呢？ How does grace come to a sinner?一个恩典怎么进到一个罪人的生命里面？那是借着信。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被动的，是一个器皿，一个 instrument， 当然也是人真正的 genuinely human 的一个行动。信心有一点像讨饭的人空的那个碗，一个 instrument， 一个器皿，来接受天上的王所赐的免费的恩典。Okay, 所以我们得救是本福恩工具，接受这个恩典，白白的恩典呢、啊，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是借着信心。好，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古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所教导的是什么呢？假如我们对天主教比较公平的来说，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得救是本福恩加上行为，因为天主教的用意它是要教导恩典，可是他用各种各样人的行为来抹杀了神的恩典。行为，什么叫行为？ 行为就是人努力朝向神。那天主教如何何以见的啊？他们所教导的救赎论是以行为来赚得永生的呢？天主教的教的那个救恩论呢？是我们得救是本福，恩典加上行为，那就是行为了，因为不是完全是恩典，是借着圣灵，或者借着信心加上圣灵。天主教的教导是救恩 grace， 是好像这个渗透，好像你这个做豆浆的时候用麻包啊袋子这样 squeeze 啊，那个 osmosis， 那英文叫 infuse，I-N-F-U-S-C 啊。恩典是透过圣礼，就是弥撒、告解等等啊，来渗入到人的心灵的。那当时在德国呢，从意大利教皇那里来了一位牧师啊，叫做 Tetzel，T-E-T-Z-E-L， 跟 Pretzel 是押韵的，是很容易记的啊。Tetzel， 他为了在意大利要盖一座很漂亮的教堂筹款呢，他就推销赎罪券。赎罪券的意思就是你买了这些赎罪券呢，就等于是祷告了啊。我们人呢，在死之后进到炼狱里面呢，就可以那个时间可以减少。那炼狱也是天主教所啊提出来发明的一种的观念，就是死之后天堂之前还可以再炼一炼，因为我们很多罪还没有完全洗干净。马丁路德就是因为 Tetzel 来到德国推销这个赎罪券indulgence 啊，就非常的生气，就在1517年10月31号，在 Wittenberg 大学城的教堂门上就钉了这95条辩论的题目 95 theses。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宗教改革的运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